名中国军方黑客被控入侵美国一个信用报告机构的电脑网络，窃取了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一支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抵达中国，对疫情展开调研。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谈到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提供援助时表示，美国是目前全世界提供捐助最多的国家，是最慷慨的捐助方。
2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国司法部星期一起诉了四名中国解放军黑客，他们盗窃了一半美国人口的敏感个人资料。与此同时，白宫宣布的新年度的预算当中将会发展新技术来对抗网络威胁。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就在2月10号星期一的上午呢，美国的司法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司法部长巴尔在这个会上宣布呢，起诉了四位中国的黑客，他们分别是这个解放军的黑客，他们的名字呢叫做吴志勇、王乾、许可跟刘磊。那么在这个司法部的起诉书当中呢，也分别列出了这几个人的照片，包括吴志勇、王乾跟这个许可他们的照片呢都被公布了出来，那也是身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服的照片。那么呢，在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巴尔这个部长也表示说呢，这一次的这个调查历时了2年，那么当中呢有许多窃窃的证据，是中国的解放军的黑客窃取了美国商业公司的资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我在这里宣布对中国军方黑客的起诉，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名成员，他们涉嫌侵入信评机构易速传真的计算机系统，窃取了近一半美国公民的个人敏感信息以及易速传真来之不易的知识产权。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之一。今天宣布的起诉是历时2年调查的结果。根据亚特兰大的陪审团下达的9项起诉，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名成员涉嫌密谋骇入易速传真计算机系统，并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这种对美国行业的攻击与中国其他非法获取敏感个人数据的行为完全吻合。多年来，我们目睹了中国对美国人的个人数据的巨大胃口，包括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窃取人事记录，入侵万豪酒店和国歌健康保险公司，如今又是易速传真的大批量信用和其他信息。这些数据具有经济价值，窃取的信息可以用于中国人工智能工具的发展和情报瞄准工具包的建立。
是的，那在今天的新闻这个发布会上呢，司法部长巴尔也表示说，最终这个盗窃案，这个黑客案呢，他就窃取的资料十分的惊人。他说，这些黑客们呢，已经获得了将近1.5亿美国人的姓名、生日，还有社会安全号码，以及至少有1000万人这个美国公民的驾照资料。那我们知道呢，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也曾经起诉过5名的解放军的军官。那么在今天呢，这个司法部发布这个新闻之后呢，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这个网络安全小组的创立者，也就是民主党的马克沃纳参议员，他只是表示说呢，他说，我很高兴司法部正式起诉了与这个Equifax 案相关的中国情报人员。中国政府多年来针对西方的企业，纵使许多特朗普总统经常是挂在嘴边，但是其政府最近与中国签订的协议当中却没有针对这个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就在这2月10号星期一，同时也是特朗普政府发布2021年预算案的同一天。那么在这个预算案发布之后呢，白宫的这个几位资深官员进行了这个背景的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呢，这个资深官员表示说，在这个预算案当中也针对所谓的网络安全有所这个编列预算。他说，第一个是这个 在量子网络以及人工智能方面将会特别增加预算。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因为美国的敌人正在这两项技术上加紧研发。那么此外呢，相比于现在已经在使用的互联网，量子网络的设计就能够确保更完整的网络安全。那么呢，他也说这个在人工智能方面要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领先。他特别提到有些国家利用人工智能来追踪国内的少数民族、监视异议人士等等，这些都违反了美国的价值观。那我们知道呢，虽然他没有明白地说出中国这两个字，但是呢，中国的确是以人工智能来监控，例如说维吾尔的少数民族以及中国国内的这个异议人士。那么呢，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我也询问白宫的官员说，在今天司法部所公布的这个中国解放军黑客的案子当中，会不会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过对此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不多加评论。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白宫星期一公布了总值4.8万亿美元的预算方案，其中预算重点显示，美国国内一些主要项目的预算将被削减。这一预算重点明显与反对党民主党有所不同，因此可能成为两党激烈竞选中的重要议题。新的预算将减少美国医疗补助计划以及儿童健康保险计划方面的投资。美国卫生与人力资源部的资金将减少9%，美国疾控中心就是其下属单位。另外，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将减少22%。这个预算案只是初步提案，按照过去的经验，美国国会一般都会否决针对国内支出的削减计划。不过并非所有联邦机构的预算都面临削减，其中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将有所增加，五角大楼的预算大体持平，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预算将增加12%。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一支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抵达中国，对疫情展开调查。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包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他星期一的时候是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一支先遣队呢是由世卫组织的专家布鲁斯·阿尔沃德率领。阿尔沃德呢，他是加拿大流行病学专家和紧急情况专家。那这个谭德赛说呢，这个派遣这个专家组去这个北京，也是世卫组织应对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举措之一。那我们听听他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世卫组织专家先遣队刚刚抵达中国，这支队伍由布鲁斯·阿尔沃德医生率领，他们将为大规模更大的国际团队前往中国做准备。布鲁斯和他的同事将与中国专家合作，确保我们派出的团队能够提供适宜的专场，解答所需解决的问题。
世卫组织的紧急情况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在记者会上介绍说呢，先遣队的首要议程是了解中国目前对疫情展开的调查和应对情况，以及那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来源还有疫情的严重程度等等，也是先遣队需要去了解的。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我们知道他是在一月下旬的时候就访问了北京，并就派遣国际专家组去北京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过了这个将近两周的时间呢，世卫组织的这个先遣队的专家队伍呢才获得北京的批准成型。谭德赛星期一的时候没有公布这个先遣队的人员构成，但是他说希望后续的专家团队的成员可以尽快加入到先遣队的这几位专家当中去。那关于这个专家团队的人数方面，他提到说计划这个整个的国际专家团队呢是10到15人，但他说理想的人数是在10个人。那他就说呢，这个后续会再派出7人。那由此来推断的话，世卫组织此次的先遣队的专家人数可能是3个人。那除了领队的阿尔沃德医生之外呢，另外两位专家的身份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表示说，美方已经准备好派遣专家组前往中国协助研究和抗击疫情，并且向世卫组织提交了一份13人的名单，还在等待北京的决定。那由此可见，这个目前这个先遣队的专家呢，应该是没有包含美国的这些专家。 那目前我们知道发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是在中国造成了4万多人确诊感染，900多人死亡。在中国境外呢，也有27个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确诊病例，并且有2人死亡，大多数呢是和武汉旅行时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呢，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出现与中国旅行史没有关联的这种人传人的感染病例，这种情况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其实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些数量不多的病例有可能会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但是目前这只是火花，我们的目标仍然是遏制疫情蔓延。我们呼吁各国利用我们现在拥有的机会窗口，防止发生大火。
是，那这一次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呢，都是已经超过了2002年到2003年间发生的 SARS 疫情。那世卫组织星期二还要举行一个全球研究和创新论坛，这个论坛呢将聚焦新冠疫情，探讨如何遏制疫情的蔓延。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星期六在谈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援助时表示，美国是目前全世界提供捐助最多的国家，是最慷慨的捐助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微博上说，本周美国国务院协助向中国人民运送了近17.8吨的医疗和人道主义捐赠物资。美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捐助方，今后将依然如此。我们鼓励世界其他各方向我们看齐，做出应有的承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在前一天宣布，美国将提供多达1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另一方面，美国仍然在等待中国政府批准专家团队前往中国。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和许多的年轻华人星期天在中央公园举行了海外首个悼念死于新冠病毒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追悼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和九岛发来的采访报道。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近300位身穿黑色服装的年轻人星期天在纽约中央公园聚集，向临时挂起的李文亮医生遗像献花、默哀和致悼词。
悼念的本身，它就是一个行动，一种发声，一种凝聚。
李文亮生前在社交媒体大胆说出新冠病毒的疫情，却被中国警方以谣言传播者训诫，他被誉为疫情的吹哨人。
卫生所长表示，他实名接受了财新的一个采访，并且说出了让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有感慨，说一个健康声音，一个健康声音不该有一种声音。我觉得他实名接受采访，并且在他被训诫之后晒出训诫书来说，我觉得对于一个本身自己比较关注一个社会议题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敢。就是说，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实名做，会露脸做这个采访，我觉得也是一个李医生给我的一个引导。
参加追悼会的年轻人都不是纽约常见的勇敢的政治意义人士。
现在我要讲一个关于我的一些恐惧的故事。
我们家里人在微信上跟我说，你不要说这些话，会被抓起来的。
李先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会因为分享了一些并不失实的消息而因言获罪，这让我们每一个人恐惧，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真相感到忧虑重重。
但他们都意识到了李文亮医生的死证明了言论自由的至关重要。
我认为就是除掉疫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每个人都开始说真话。当我们不再欺骗的时候，疫情也会消失。
你如果要是不说的话，大家永远是等明天，等明天，明天不可能就这样，就是到来的。
如果是当时有那个言论自由，就是大家会提早知道疫情爆发的话，就不会疫情不会扩散得如此之严重，可能只会有几例。即使以李医生第一批，染病了，但是他也能得到及时和充足的医疗资源的治疗，他就不会死。所以我认为，言论自由害死，没有言论自由害死了他。
我要言论自由。
我要言论自由。
网络上爆发出对李文亮医生之死的愤怒之后，中共当局采取了更严厉的钳制言论的措施，这激起了与会者极大的愤慨。
现在全中国最有效率的是什么？最有效率的是新浪微博和朋友圈的删帖速度。
因为我昨天晚上转发了几位北大、清华、人大还有很多学校教授联名向全国人大以及常委会的联名信，要求言论自由。我就是发了几张图片，然后就朋友圈被禁止，然后我现在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发朋友圈了。
今天上午我就转发了一个清华的法学院教授劳春燕写的一个文章，里边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对这篇这个东西的从法律学者角度的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理性分析。但三十分钟之内，我转发这个贴以后，三十分钟之内就跟我留言说这个看不到了。是我希望政府能够把你手中的技术和把你手中的人力用到对你在那个国土上生活的人民对的地方去，而不要把这些都浪费在删帖上面。这是已经是21世纪了，你还在用1930年的方式来统治这个国家，真的非常丢脸。
停止删帖，大家能够一块喊吗？停止删帖，停止删帖，停止删帖，谢谢。
现居住纽约、94岁高龄的中国抗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杰，请人代读了他为李文亮写的一首诗。
你的人生道路坎坷、短暂而又劳累，你的一举像掩盖者虚伪。李文亮医生，安息吧，历史永远记下你的行为。
许多不能前来与会的人通过网络写下的悼词和感言被贴在李文亮医生遗像的两旁。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第21届纽约新春爱心花车游行当地时间2月9日下午在曼哈顿唐人街举行。20辆花车和大约25000人的游行队伍从华埠中心地带的物街出发，向东南方一路前进，吸引了人们夹道围观。游行花车和参观的民众打出了武汉加油和中国加油等标语，为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表示支持。主办方说，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观看游行的人数少于往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显示，截止目前，纽约州尚未出现确诊病例。在游行的现场，一些参观的民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于疫情的蔓延并不担心。
美国卫生很好嘛，美国的政府对这个方面很重视了嘛。Yeah, 非常好，不害怕。
I think it's actually good that we're here.
我觉得中国农历新年之际在唐人街举办游行很好，这可以展示我们对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支持。我个人对此并不担心，但是我知道疫情在很多地方引发了忧虑。
Around the world, yes.
纽约市长白思豪以及多名民意代表和商界领袖也参加了此次游行。
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之夜极具特色的让许多奖项的获奖者达成了男女平衡。韩国电影《寄生虫》获得了4项奥斯卡奖。第7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颁奖典礼于2月9日在洛杉矶举行，电台辣椒等5个个人和团体获奖。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今年许多奥斯卡奖奖项的获奖者达成了男女均衡。另一方面，韩国电影《寄生虫》获得了4项奥斯卡奖，包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对于韩国电影制片人奉俊昊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夜晚。他因为电影《寄生虫》获得了4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这部影片讽刺了韩国社会不平等现象。奉俊昊对美国影艺学院将原最佳外语电影类别改为最佳国际电影类别的做法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表明美国影艺学院对美国电影的包容性更高了。他还评价了学院奖认可韩国电影《寄生虫》的重要意义。萨姆·门斯德的电影《1917》是奥斯卡的领跑者，影片讲述了两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争分夺秒地传达信息，以挽救战争前线1600人的生命。影片获得了包括最佳摄影奖在内的3项奥斯卡奖。布里拉森、西格尼·维弗以及加尔·加朵特都以扮演超级女英雄而闻名。他们开玩笑说，要成为好莱坞的女人是多么困难。而维弗说，所有的女人都是超级英雄。希尔多·果纳多·迪尔凭借影片《小丑》获得了奥斯卡音乐奖，在他的获奖感言中鼓励女性要有信心坚持自己的音乐热情和才华。另一些女性也在当晚获奖，例如纪录片《美国工厂》的导演之一茱莉亚·里彻特，记录短片《如果你是女孩的话》，在战区里学习滑板的导演卡罗尔·戴辛格等。在主要表演类奖项中，布拉德·皮特因在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好莱坞往事》中扮演一个穷困潦倒的特技演员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在他的致辞当中，他就参议院没有在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中召集证人的问题发表了政治评论。华金·菲尼克斯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说出了关于包容性的深刻信息。他说，我有时觉得大家在支持不同的事业，但对我来说，我看到的是共同点。我认为无论我们谈论性别不平等、种族主义、同性恋权利还是动物权利，我们关注的都是不公正问题。劳拉·德恩因在《婚姻故事》中扮演残酷的洛杉矶离婚律师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她也对学院排斥女导演，例如格雷塔·格维格，有非常强烈的感受。最终，瑞娜·策尔维格凭借她对朱迪中超级女演员兼歌手的朱迪·加兰的诠释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奥斯卡奖一个弱化之处是 Netflix， 它没有获得预期中那么多的奖项。颁奖仪式充满了魅力和浮华，但表演相形见绌了。《简·方达》宣布了最佳影片的获奖者以后，结束了这次光彩夺目和热烈沸腾的仪式。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华盛顿报道。
2月9日，第92届奥斯卡奖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当天，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举办了第7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颁奖典礼，变态辣椒等5个个人和团体获奖。来看报道。
今年的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颁奖典礼被从往年的星光大道搬到了加州15号高速公路旁的自由雕塑公园。尽管现场刮起了大风，但却并没有影响大家参与的热情。本次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的个人获奖者分别是王怡、紫素、张盼成和著名讽刺漫画作家变态辣椒，而香港众志则获得了团体奖。变态辣椒专程从首都华盛顿来到了洛杉矶，参与了这次颁奖典礼。他说自己很幸运能够在自由世界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是唯一一个能过来拿奖的人，另外3位都在坐牢。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我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过来，我要拿这个奖。我觉得我会继续为这些还在受苦受难的在坐牢的人，包括千千万万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包括现在正在遭受中国肺炎病毒这个肆虐的被隔离的还活着的挣扎的人，还有那些死去的冤死的人，我会继续为他们创作下去。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自由雕塑家陈为民说，虽然场地简陋，红毯铺在碎石之上，但他很欣慰这个活动如今得到了这么多关注和支持。
我想我们有一天会铺就中国的红地毯，走向中国民主自由的那一天，所以我很甘愿和我的同仁们就像这边的碎石一样为自由和民主铺路。
市委会中国事务部主任委员伊利夏提也作为嘉宾参与了本次活动，他呼吁各个民族的民运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专制体制。
对一个人的不公是对每一个人的不公，昨天如果是维吾尔人在哭泣，今天武汉人在哭泣，如果大家不共同努力推翻这个专制政权，明天是每一个人都会哭泣，我们一个人都在共产主义的铁蹄下呻吟的那一天。
本次活动还为一座纪念六四天安门屠杀的大型浮雕举行揭幕仪式，被天安门广场坦克车碾压双腿并生还的民运人士方正也上台为雕塑遗孤们颁奖。新的六四浮雕将保存在自由雕塑公园，供游客免费参观。美国之音记者齐墨，洛杉矶报道。
他们是用鲜血，用。
美国是由来自不同种族、文化还有宗教信仰的人所组成，随着多样性而来的是可能发生的误解和排斥。教导包容杂志为了消除这些误解并且化解仇恨，为教育工作者免费提供资源。来看报道。
这个课堂里的学生反映美国社会的多元化性质。教师伊丽莎白·克莱因洛克教学生们如何尊重多样性，挑战偏见、种族主义、社会不公，并学会如何促使改变。
If you can't talk about race comfortably, how are we ever going to end systemic racism in our country?
如果你无法自在地谈论种族问题，我们要怎么结束我们国家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我认为跟孩子进行这些对话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清晰纯净，不那么偏颇。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话题是他们应该顾及的，所以他们比较愿意坐下来讨论它。
反移民的态度、霸凌、种族主义、反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以及在洗手间、书桌和储物柜书写污蔑文字，都是美国学校报道过的问题。根据联邦调查局发布的仇恨犯罪统计报告，2018年有7120起仇恨犯罪事件，令人震惊。
We already live in a diverse world, in a diverse countr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no inferiority or superiority associated.
我们已经生活在美国这个多样化的国家里，并且肯定多样化跟优越或卑微无关。多样化有其美妙之处，认识背景跟你不同的人，文化传统跟你不同的人，都有它的美妙之处，这没有什么好怕的。如果我们能及早从年轻人开始做，他们长大后可以做决策者、立法者，甚至教育者，那么就有希望扭转我们的社会了。如果我们能让年轻人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坐下来倾听不同的观点并表达他们的感受，我对社区的前途就感到更有希望了。
这个课堂还教导孩子，当他们遇到各种不包容的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办。
当你看到不公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实际上可以采取行动反击，既可以当作个人行动，也可以作为一个团体或组织的集体的行动的一部分，因为当我们一致行动，的确会发生变化。
包容杂志创立于1991年，目的是防止仇恨增长。为杂志撰稿的多数是自由撰稿人和志愿工作者，他们的文章不仅触及社会问题，而且引发了在美国大部分地区被视为禁忌话题的深入讨论。这份杂志制作的内容曾赢得2项奥斯卡奖、1项艾美奖和几十个荣誉奖。美国之音记者纳菲斯，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名中国军方黑客被控入侵美国一个信用报告机构的电脑网络，窃取了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一支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抵达中国，对疫情展开调研。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谈到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提供援助时表示，美国是目前全世界提供捐助最多的国家，是最慷慨的捐助方。2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美国司法部星期一起诉了四名中国解放军黑客，他们盗窃了一半美国人口的敏感个人资料。与此同时，白宫宣布的新年度的预算当中将会发展新技术来对抗网络威胁。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鲍荣，就在2月10号星期一的上午呢，美国的司法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司法部长巴尔在这个会上宣布呢，起诉了四位中国的黑客，他们分别是这个解放军的黑客，他们的名字呢叫做吴志勇、王乾、许可跟刘磊。那么在这个司法部的起诉书当中呢，也分别列出了这几个人的照片，包括吴志勇、王乾跟这个许可他们的照片呢都被公布了出来，那也是身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服的照片。那么呢，在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巴尔这个部长也表示说呢，这一次的这个调查历时了2年，那么当中呢有许多窃窃的证据是中国的解放军的黑客窃取了美国商业公司的资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我在这里宣布对中国军方黑客的起诉，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名成员，他们涉嫌侵入信评机构易速传真的计算机系统，窃取了近一半美国公民的个人敏感信息以及易速传真来之不易的知识产权。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之一。今天宣布的起诉是历时2年调查的结果。根据亚特兰大的陪审团下达的9项起诉，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名成员涉嫌密谋骇入易速传真计算机系统，并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这种对美国行业的攻击与中国其他非法获取敏感个人数据的行为完全吻合。多年来，我们目睹了中国对美国人的个人数据的巨大胃口，包括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窃取人事记录，入侵万豪酒店和国歌健康保险公司，如今又是易速传真的大批量信用和其他信息。这些数据具有经济价值，窃取的信息可以用于中国人工智能工具的发展和情报瞄准工具包的建立。
是的，那在今天的新闻这个发布会上呢，司法部长巴尔也表示说，最终这个盗窃案，这个黑客案呢，他就窃取的资料十分的惊人。他说，这些黑客们呢，已经获得了将近1.5亿美国人的姓名、生日，还有社会安全号码，以及至少有1000万人这个美国公民的驾照资料。那我们知道呢，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也曾经起诉过5名的解放军的军官。那么在今天呢，这个司法部发布这个新闻之后呢，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这个网络安全小组的创立者，也就是民主党的马克·沃纳参议员，他只是表示说呢，他说，我很高兴司法部正式起诉了与这个Equifax 案相关的中国情报人员。中国政府多年来针对西方的企业，纵使许多特朗普总统经常是挂在嘴边，但是其政府最近与中国签订的协议当中却没有针对这个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就在这2月10号星期一，同时也是特朗普政府发布2021年预算案的同一天。那么在这个预算案发布之后呢，白宫的这个几位资深官员进行了这个背景的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呢，这个资深官员表示说，在这个预算案当中也针对所谓的网络安全有所这个编列预算。他说，第一个是这个 在量子网络以及人工智能方面将会特别增加预算。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因为美国的敌人正在这两项技术上加紧研发。那么此外呢，相比于现在已经在使用的互联网，量子网络的设计就能够确保更完整的网络安全。那么呢，他也说这个在人工智能方面要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领先。他特别提到有些国家利用人工智能来追踪国内的少数民族、监视异议人士等等，这些都违反了美国的价值观。那我们知道呢，虽然他没有明白地说出中国这两个字，但是呢，中国的确是以人工智能来监控，例如说维吾尔的少数民族以及中国国内的这个异议人士。那么呢，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我也询问白宫的官员说，在今天司法部所公布的这个中国解放军黑客的案子当中，会不会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过对此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不多加评论。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白宫星期一公布了总值4.8万亿美元的预算方案，其中预算重点显示，美国国内一些主要项目的预算将被削减。这一预算重点明显与反对党民主党有所不同，因此可能成为两党激烈竞选中的重要议题。新的预算将减少美国医疗补助计划以及儿童健康保险计划方面的投资。美国卫生与人力资源部的资金将减少9%，美国疾控中心就是其下属单位。另外，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将减少22%。这个预算案只是初步提案，按照过去的经验，美国国会一般都会否决针对国内支出的削减计划。不过，并非所有联邦机构的预算都面临削减，其中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将有所增加，五角大楼的预算大体持平，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预算将增加12%。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一支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抵达中国，对疫情展开调查。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包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他星期一的时候是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一支先遣队呢是由世卫组织的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率领。艾尔沃德呢，他是加拿大流行病学专家和紧急情况专家。那这个谭德赛说呢，这个派遣这个专家组去这个北京，也是世卫组织应对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举措之一。那我们听听他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世卫组织专家先遣队刚刚抵达中国，这支队伍由布鲁斯·阿尔沃德医生率领，他们将为大规模更大的国际团队前往中国做准备。布鲁斯和他的同事将与中国专家合作，确保我们派出的团队能够提供适宜的专场，解答所需解决的问题。
世卫组织的紧急情况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在记者会上介绍说呢，先遣队的首要议程是了解中国目前对疫情展开的调查和应对情况，以及那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来源，还有疫情的严重程度等等，也是先遣队需要去了解的。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我们知道他是在一月下旬的时候就访问了北京，并就派遣国际专家组去北京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过了这个将近两周的时间呢，世卫组织的这个先遣队的专家队伍呢才获得北京的批准成型。谭德赛星期一的时候没有公布这个先遣队的人员构成，但是他说希望后续的专家团队的成员可以尽快加入到先遣队的这几位专家当中去。那关于这个专家团队的人数方面，他提到说计划这个整个的国际专家团队呢是10到15人，但是他说理想的人数是在10个人。那他就说呢，这个后续会再派出7人。那由此来推断的话，世卫组织此次的先遣队的专家人数可能是3个人。那除了领队的阿尔沃德医生之外呢，另外2位专家的身份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表示说，美方已经准备好派遣专家组前往中国协助研究和抗击疫情，并且向世卫组织提交了一份13人的名单，还在等待北京的决定。那由此可见，这个目前这个先遣队的专家呢，应该是没有包含美国的这些专家。 那目前我们知道发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是在中国造成了4万多人确诊感染，900多人死亡。在中国境外呢，也有27个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确诊病例，并且有2人死亡，大多数呢是和武汉旅行时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呢，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出现与中国旅行史没有关联的这种人传人的感染病例，这种情况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其实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些数量不多的病例有可能会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但是目前这只是火花，我们的目标仍然是遏制疫情蔓延。我们呼吁各国利用我们现在拥有的机会窗口，防止发生大火。
是，那这一次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呢，都是已经超过了2002年到03年间发生的 SARS 疫情。那世卫组织星期二还要举行一个全球研究和创新论坛，这个论坛呢将聚焦新冠疫情，探讨如何遏制疫情的蔓延。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星期六在谈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援助时表示，美国是目前全世界提供捐助最多的国家，是最慷慨的捐助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微博上说，本周美国国务院协助向中国人民运送了近17.8吨的医疗和人道主义捐赠物资。美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捐助方，今后将依然如此。我们鼓励世界其他各方向我们看齐，做出应有的承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在前一天宣布，美国将提供多达1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另一方面，美国仍然在等待中国政府批准专家团队前往中国。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和许多的年轻华人星期天在中央公园举行了海外首个悼念死于新冠病毒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追悼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和九岛发来的采访报道。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近300位身穿黑色服装的年轻人星期天在纽约中央公园聚集，向临时挂起的李文亮医生遗像献花、默哀和致悼词。
悼念的本身，它就是一个行动，一种发声，一种凝聚。
李文亮生前在社交媒体大胆说出新冠病毒的疫情，却被中国警方以谣言传播者训诫，他被誉为疫情的吹哨人。
卫生所长老戴。他实名接受了财新的一个采访，并且说出了让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有感慨，说一个健康的声音，一个健康的声音不该有一种声音。我觉得他实名接受采访，并且在他被训诫之后晒出训诫书来说，我觉得对于一个本身自己比较关注一个社会议题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敢。就说，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实名做，会露脸做这个采访，我觉得也是一个李医生给我的一个引导。
参加追悼会的年轻人都不是纽约常见的勇敢的政治意义人士。
现在我要讲一个关于我的一些恐惧的故事。
我们家里人在微信上跟我说，你不要说这些话，会被抓起来的。
李先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会因为分享了一些并不失实的消息而因言获罪，这让我们每一个人恐惧，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真相感到忧虑重重。
但他们都意识到了李文亮医生的死证明了言论自由的至关重要。
我认为就是除掉疫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每个人都开始说真话。当我们不再欺骗的时候，疫情也会消失。
你如果要是不说的话，大家永远是等明天，等明天，明天不可能就这样，就是到来的。
如果是当时有那个言论自由，就是大家会提早知道疫情爆发的话，就不会疫情不会扩散得如此之严重，可能只会有几例。即使以李医生第一批，染病了，但是他也能得到及时和充足的医疗资源的治疗，他就不会死。所以我认为，言论自由害死，没有言论自由害死了他。
我要言论自由。
我要言论自由。
网络上爆发出对李文亮医生之死的愤怒之后，中共当局采取了更严厉的钳制言论的措施，这激起了与会者极大的愤慨。
现在全中国最有效率的是什么？最有效率的是新浪微博和朋友圈的删帖速度。
因为我昨天晚上转发了几位北大、清华、人大还有很多学校教授联名向全国人大以及常委会的联名信，要求言论自由。我就是发了几张图片，然后就朋友圈被禁止，然后我现在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发朋友圈了。
今天上午我就转发了一个清华的法学院教授劳春燕写的一个文章，里面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对这篇这个东西的从法律学者角度的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理性分析。但30分钟之内，我转发这个贴以后，30分钟之内就跟我留言说这个看不到了。是我希望政府能够把你手中的技术和把你手中的人力用到对你在那个国土上生活的人民对的地方去，而不要把这些都浪费在删帖上面。这是自已经是21世纪了，你还在用1930年的方式来统治这个国家，真的非常丢脸。
停止删帖，大家能够一块喊吗？停止删帖，停止删帖，停止删帖，谢谢。
现居住纽约、94岁高龄的中国抗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杰，请人代读了他为李文亮写的一首诗。
你的人生道路坎坷、短暂而又劳累，你的一举像掩盖者虚伪。李文亮医生，安息吧，历史永远记下你的行为。
许多不能前来与会的人通过网络写下的悼词和感言被贴在李文亮医生遗像的两旁。美国之音方滨九岛纽约报道。
第21届纽约新春爱心花车游行当地时间2月9日下午在曼哈顿唐人街举行，20辆花车和大约25000人的游行队伍从华埠中心地带的物街出发，向东南方一路前进，吸引了人们夹道围观。游行花车和参观的民众打出了武汉加油和中国加油等标语，为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表示支持。主办方说，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观看游行的人数少于往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显示，截止目前，纽约州尚未出现确诊病例。在游行的现场，一些参观的民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于疫情的蔓延并不担心。
美国的卫生很好嘛，美国的政府对这个方面很重视了嘛，呀，非常好，不害怕。
I think it's actually good that we're here.
我觉得中国农历新年之际在唐人街举办游行很好，这可以展示我们对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支持。我个人对此并不担心，但是我知道疫情在很多地方引发了忧虑。
Around the world, yes.
纽约市长白思豪以及多名民意代表和商界领袖也参加了此次游行。
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之夜极具特色的让许多奖项的获奖者达成了男女平衡，韩国电影《寄生虫》获得了4项奥斯卡奖。第7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颁奖典礼于2月9日在洛杉矶举行，编排辣椒等5个个人和团体获奖。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今年许多奥斯卡奖奖项的获奖者达成了男女均衡。另一方面，韩国电影《寄生虫》获得了4项奥斯卡奖，包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对于韩国电影制片人奉俊昊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夜晚。他因为电影《寄生虫》获得了四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这部影片讽刺了韩国社会不平等现象。奉俊昊对美国影艺学院将原最佳外语电影类别改为最佳国际电影类别的做法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表明美国影艺学院对美国电影的包容性更高了。他还评价了学院奖认可韩国电影《寄生虫》的重要意义。萨姆·门斯德的电影《1917》是奥斯卡的领跑者，影片讲述了两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争分夺秒地传达信息，以挽救战争前线1600人的生命。影片获得了包括最佳摄影奖在内的三项奥斯卡奖。布里拉森、西格尼·维弗以及加尔·加朵特都以扮演超级女英雄而闻名，他们开玩笑说要成为好莱坞的女人是多么困难，而维弗说所有的女人都是超级英雄。希尔多·果纳多·迪尔凭借影片《小丑》获得了奥斯卡音乐奖，在他的获奖感言中鼓励女性要有信心坚持自己的音乐热情和才华。另一些女性也在当晚获奖，例如纪录片《美国工厂》的导演之一茱莉亚·里彻特，纪录短片《如果你是女孩的话》在战区里学习滑板的导演卡罗尔·戴辛格等。在主要表演类奖项中，布拉德·皮特因在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好莱坞往事》中扮演一个穷困潦倒的特技演员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在他的致辞当中，他就参议院没有在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中召集证人的问题发表了政治评论。华金·菲尼克斯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说出了关于包容性的深刻信息。他说，我有时觉得大家在支持不同的事业，但对我来说，我看到的是共同点。我认为无论我们谈论性别不平等、种族主义、同性恋权利还是动物权利，我们关注的都是不公正问题。劳拉·德恩因在《婚姻故事》中扮演残酷的洛杉矶离婚律师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她也对学院排斥女导演，例如格雷塔·格维格，有非常强烈的感受。最终，瑞娜·策尔维格凭借她对朱迪中超级女演员兼歌手的朱迪·加兰的诠释而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奥斯卡奖一个弱化之处是 Netflix， 它没有获得预期中那么多的奖项。颁奖仪式充满了魅力和浮华，但表演相形见绌了。简·方达宣布了最佳影片的获奖者以后，结束了这次光彩夺目和热烈沸腾的仪式。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华盛顿报道。
2月9日，第92届奥斯卡奖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当天，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举办了第7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颁奖典礼，变态辣椒等5个个人和团体获奖。来看报道。
今年的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颁奖典礼被从往年的星光大道搬到了加州15号高速公路旁的自由雕塑公园。尽管现场刮起了大风，但却并没有影响大家参与的热情。本次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的个人获奖者分别是王怡、紫素、张盼成和著名讽刺漫画作家变态辣椒，而香港众志则获得了团体奖。变态辣椒专程从首都华盛顿来到了洛杉矶，参与了这次颁奖典礼。他说自己很幸运能够在自由世界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是唯一一个能过来拿奖的人，另外3位都在坐牢。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我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过来，我要拿这个奖。我觉得我会继续为这些还在受苦受难的在坐牢的人，包括千千万万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包括现在正在遭受中国肺炎病毒这个肆虐的被隔离的还活着的挣扎的人，还有那些死去的冤死的人，我会继续为他们创作下去。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自由雕塑家陈为民说，虽然场地简陋，红毯铺在碎石之上，但他很欣慰这个活动如今得到了这么多关注和支持。
我想我们有一天会铺就中国的红地毯，走向中国民主自由的那一天，所以我很甘愿和我的同仁们就像这边的碎石一样为自由和民主铺路。
市委会中国事务部主任委员伊利夏提也作为嘉宾参与了本次活动，他呼吁各个民族的民运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专制体制。
对一个人的不公是对每一个人的不公，昨天如果是维吾尔人在哭泣，今天武汉人在哭泣，如果大家不共同努力推翻这个专制政权，明天是每一个人都会哭泣，都每一个人都在共产主义的铁蹄下呻吟的那一天。
本次活动还为一座纪念六四天安门屠杀的大型浮雕举行揭幕仪式，被天安门广场坦克车碾压双腿并生还的民运人士方正也上台为雕塑遗孤们颁奖。新的六四浮雕将保存在自由雕塑公园，供游客免费参观。美国之音记者齐墨，洛杉矶报道。
他们是用鲜血，
美国是由来自不同种族、文化还有宗教信仰的人所组成。随着多样性而来的是可能发生的误解和排斥。教导包容杂志为了消除这些误解，并且化解仇恨，为教育工作者免费提供资源。来看报道。
这个课堂里的学生反映美国社会的多元化性质。教师伊丽莎白·克莱因洛克教学生们如何尊重多样性，挑战偏见、种族主义、社会不公，并学会如何促使改变。
If you can't talk about race comfortably, how are we ever going to end systemic racism in our country?
如果你无法自在地谈论种族问题，我们要怎么结束我们国家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我认为跟孩子进行这些对话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清晰纯净，不那么偏颇。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话题是他们应该顾及的，所以他们比较愿意坐下来讨论它。
反移民的态度、霸凌、种族主义、反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以及在洗手间、书桌和储物柜书写污蔑文字，都是美国学校报道过的问题。根据联邦调查局发布的仇恨犯罪统计报告，2018年有7120起仇恨犯罪事件，令人震惊。
Inspiring. We already live in a diverse world, in a diverse countr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no inferiority or superiority associated.
我们已经生活在美国这个多样化的国家里，并且肯定多样化跟优越或卑微无关。多样化有其美妙之处，认识背景跟你不同的人，文化传统跟你不同的人，都有它的美妙之处，这没有什么好怕的。如果我们能及早从年轻人开始做，他们长大后可以做决策者、立法者，甚至教育者，那么就有希望扭转我们的社会了。如果我们能让年轻人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坐下来倾听不同的观点并表达他们的感受，我对社区的前途就感到更有希望了。
这个课堂还教导孩子，当他们遇到各种不包容的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办。
当你看到不公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实际上可以采取行动反击，既可以当作个人行动，也可以作为一个团体或组织的集体的行动的一部分，因为当我们一致行动，的确会发生变化。
包容杂志创立于1991年，目的是防止仇恨增长。为杂志撰稿的多数是自由撰稿人和志愿工作者，他们的文章不仅触及社会问题，而且引发了在美国大部分地区被视为禁忌话题的深入讨论。这份杂志制作的内容曾赢得2项奥斯卡奖、1项艾美奖和几十个荣誉奖。美国之音记者纳菲斯，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